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我今天心情很不好。看不出来？看出来了。真的。啊？今天什么？真的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Yes，不仅如此，不仅如此，现在有很多思想，啊，不是来了以后，来之前，来了以后就更沉重了。我们已经2年了。我们两年没有这个所谓驻堂的牧师来喂养国语堂。我呢，感觉很亏欠，因为我每个月来2次。当然不算是牧师，但是也是算是来的最多的人吧，对吧？算是最多了嘛，每一月2次，差不多每月2次，2年了，我在这里做什么？很辛苦的，尤其到你们这边来，怎么不要讲了？但是我心里面的话要抛出来才能讲到。你们聚会时间特别早，我9点准备到，有的时候9点到不了，昨天晚上就搞到11点，我们教会。40周年的庆典，所以我们的庆典搞到晚上10点多，来了450人，所以到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了，所以没睡几个小时，但是要早来啊。OK，当然我早来就参加祷告会，祷告完了以后回到这个会堂，几点钟啊？那个时候？9点什么？9:28，right。我回到这里的时候是9:28，我一进来，我的心就冷冰冰了。几个人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大概5、6个人吧。我问艾瑞人到哪去了？哦，还不到9点半。OK，我等到9点半。9点半到了，都来了吗？也没有。我知道，这是华人教会的习惯，请你不要怪我，坏习惯，一定要迟到。啊，不仅是这里，几乎每一间教会一定要迟到。迟到了，还有另外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坐在后面，前面全空的，啊，很不舒服。所以我感觉到很亏欠。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是不是要再来了？也是白来的，浪费我的时间的，也浪费你们的时间。现在我这些话不是发牢骚啊，我是说心里面的话。今天早晨我就这样的思想，2年了。 我只有来讲讲道，分享神的话语，我做不到任何的牧养的工作。好几位多久没有出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耿伟比如说又还有呢，不仅是耿伟了，我随便提一个，多了多了多了，曾经出现过的，怎么又不出现的呢？哎呀，我做不到跟进的工作啊，艾宾啊，我做不到，我曾经试过，不容易，我做不到，我都到每个教很多教会去的，所以我呢对你们很亏欠，很亏欠。今天是我讲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最后一堂了。我今天早上还查了一下我的讲道的记录，我第一次讲是去年的10月1号国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，我们讲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一共讲了包括今天的是12堂，前后7个月。我在问我自己，果子结出来了吗？我在问我们自己，也问包括我自己，果子结出来了吗？你最后选的这首诗非常好，显明出来了吗？耶稣的香气显明出来了吗？坦白的说，我不是仅仅来讲道，也不是仅仅来听道，仅仅讲道仅仅听道没有用，真的要行出来，好好的追求，好吧，好，我们一块追求。我刚才这些话听了就算了哈，听了就算了，就怎么说，把心里面的一口气吐出来吧。我没有发脾气啊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。请你们听懂了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自责吧，自责没有尽到我的本分，不知道怎么办呀。 OK， 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圣殿，我们把这段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代你自己的手里面，求主就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中间，掌管这个地方，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所讲的所想的，让我们正式在你的面前好好的自省。我们在生活上是不是把我们所听到的都行出来了，或者是有没有尽量去行出来。今天我们是讲最后一堂有关属灵的果子，主啊，我们真是要追求这些属灵的果子，并且竭力的要把这些属灵的果子在我们灵命上生活上能够彰显出来，让你得那最高的荣耀。求你就在这个时候掌管这段的时间，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，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分别为圣，让你的圣灵在这里能够自由的运行，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在中间做你的善工。 我们恭敬的仰望，交托，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里，奉主的名求他。阿们。节制的要素，我们读了刚才的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，OK， 这是刚才读的经文。节制，节制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想过吗？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，节制是 self control， 节制的意思很丰富的，也很难解释的啊。我们先从一个反面的来解释，节制的反面是什么？我常想的一句话，节制的反面是什么？失控，失去控制。圣经里面有一段话，我没有打出来。这段话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到五节，那里的形容失控的情况，形容人的心到了末世的时候会有这种危险的日子出现。比如说什么呢？不顾一切，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疯狂了，自夸，狂傲啊，好说谗言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悦，不能自悦，这个就是失控了，不懂得控节制了，不懂得控制自己，所以就不能自悦，性情暴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还有呢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失控了，尽情享受啊，这些都是没有节制的所表现出来的情况。我们要学习节制。我给大家看一句话，我忘了我从哪里抄来的，这个不是我讲的，我抄来的。抄来什么？有人说头等人他有本事，但是没有脾气。二等人呢啊，也有本事，但是也有脾气。但是末等人没有本事，但脾气大得很，失控了吗？那么好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想做哪一种人呢？头等人有本事，没有脾气。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又想到藤敬辉牧师。在华人教会里面，他的本事我想没有人可以跟他比，很少人可以跟他比，从来不发脾气，有属灵的修养，这修养到一个地步，他能够控制他的脾气，节制的果子他结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追求 啊，好，今天呢还是要讲三点。节制的目的是目标是什么？是有目标的。为什么要节制啊？那么节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克己的意思啊。不管节制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然的话没有用。好，这三点啊，我们一点点来看。节制要有目标。第一，全是为福音，这是保罗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话。刚才读的九章二十三节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。为什么呢？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所以他的节制是有目的的，就是要人得福音啊，这是保罗的节制的目的。他说凡事都可做，这是保罗常说的话，凡事都可做，但是呢对福音不一定有好处啊。他举了很多例子，比如说吃的东西，我们是自由人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吃的，但是哦，你不要太自由了，因为有人会看你啊，有些东西人家感觉到不能吃，那你去吃了就使人会跌倒啊，这是保罗讲的话啊。所以呢他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他说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不是都有益处。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不一定每一样事情都有益处。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不一定都能造就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虽然是自由人，但是不能够随随便便，要节制。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要使人得到福音啊。所以有的事情我们不能做，为的是要使人得到福音。那这个是一种比较消极的看法啊，有些事情不能做。那么从另外一个观点，就是积极的观点看呢，我们节制的目的是要为的要得到奖状，是在24节告诉我们的。24节说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吗？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吗？所以你们在跑的时候，就是跑灵路的时候，也是一定要有这种的态度，为的要得奖状。所以我们在奔走我们灵命的道路，我们成圣的道路，这条路上我们也要像赛跑的运动员那种的态度，一定要得到奖状。所以一定要守律，一定要节制啊，只准成功不准失败。赛跑很多人在赛跑，但是只有一个人得奖，你就要成为那一个人，那就要奋斗，就要努力呀。25节说，凡教理得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。他们不过是得到能坏的冠冕，我们确实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26节说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这是保罗的名言啊，这是保罗的名言。他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他都有目的的。他的目的什么呢？使人得到福音，使人 不因他所做的而跌倒。啊，这是保罗啊，保罗给我们的教导。这是第一点，觉知是有目的的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使人得到福音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觉知。第二点，节制是什么意思呢？节制是克己的意思。保罗在九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二十七节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所以第一点，克己，他要攻克己身。节制是克己，就是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啊，为了要得到冠冕，生活就要有纪律，生活就要有纪律，好像运动员一样的，为了要得那个奖状，一定要守规矩，在运动场上守规矩。不仅如此，上场运动场的之前啊，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去锻炼。他们所花的功夫远超我们所想象，但是目的清楚，要去得到冠冕，就一定要锻炼锻炼身体啊。那么我们在跑灵命的运动场上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走那神圣的道路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我们要攻克己身，都是一样的道理，一定要谨慎。攻克己身啊，我们仔细想想看这个四个字的意思。这个四个字在原文里面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把的脸呢，把自己的脸呢打得烂烂的，这是原文的意思，但是不是那个意思。把自己的脸打烂了，有什么好处啊？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所以攻克己身呢，不是要苦待自己的意思，不是苦待自己。什么叫苦待自己呢？啊，我们中国这个很多传统的习惯呢，道家的、佛家呢，都是讲要这个什么苦待自己啊，苦行嘛啊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没有说我们要苦待我们这个身体，要满足我们身体上啊这个很合理的自然的要求啊。我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我要苦待自己，有的人就说我冬天呢故意不用热水洗澡，当然有的人是为了健康特别用冷水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冬天外面很冷，我故意不穿衣服，苦待嘛，就苦待自己。那攻克己身不是那个意思，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在里面。那么攻克己身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要把我们身体上合法合理的要求啊抓得紧紧的，而影响了我的侍奉。举一个例子，有的人呢晚上一定要睡八个小时啊，你睡得到吗？好啊，是不是 OK？ 那么有的时候睡不到怎么办呢？ 坚持，坚持 OK。 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回到家已经快11点了，我坚持要8个小时的睡眠，这是合法的合理的要求啊，这是对我自己的合理的要求，我要睡8个小时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好了，11点回家，几点入睡啊？大概是靠近12点了吧，我要睡8个小时，赶得来吗？当然赶得来，8个小时8点钟嘛。好了，什么都不洗澡也不洗了，脸也不洗了，就跑来了。当然这个不正常，所以我们不能坚持一定要睡8个小时。所以什么叫功课己身，那不是苦待自己，请注意啊，不要忘了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要苦待自己，而是什么呢，不要坚持我们一定要得到那合理的要求，合理的需要，而影响了神的事工，这个是功课自己，功课己身。8个小时得不到，那没办法，主的工作更重要，是那个意思。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，啊，这是功课己身。那么再问下去，叫身服我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在那个什么27节所说的，我是功课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叫身服我也不是苦待自己啊，比如说我肚子饿了不吃饭啊，疲不睡觉，不是那种意思，不是不吃不睡的意思，而是要我们克制控制啊，这个我们一些不正当的情欲，我们不要受我们身体上的情欲的支配而操作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身体是为我们服务的，我们不能爱护我们身体到一个地步，爱护到一个地步而使我们的侍奉受到影响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功课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叫这个身体服从我，叫我的身体为我服务啊，这是这个意思了，叫这个身体为我服务呀，我们的身体是为我们服务的，就是那个意思了。举个例子吧，我们口袋里面的钱是做什么用的？当然用来花了用了，是金钱是我们用的，但有的人呢做了金钱的奴隶，听懂了吗？啊，很多人这样的，为了要赚这笔钱，他什么都去做，这个就变成金钱的奴隶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玩弄字眼，就是我们要做奴才，不要做财奴，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不要做财的奴隶，而是要奴才，奴是不要误会啊，不是真正的奴才的意思。那个奴在这里我是用的是动词，动词奴，我要用我的财，把财变成我的奴隶，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？不要做财奴，不要使这个财富来支配我，意思就是说我就变成我的财富的奴隶了，财奴。相反的， 我们要去支配我们的财富，把财富变成我们的奴隶，做一个奴才，不要做财奴而做奴才，听懂我的意思了啊？就是那个意思啊。这个要操练的、啊，要好好的操练的。我想讲的很多很多有这方面的。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。我1990年全时间奉献了，就开始操练，要侍奉主了吗？操练什么？好，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听就知道了。以前我出差的时候，我肯定讲过给你们听过是怎么样的待遇的。坐飞机什么啊？啊，头等当然了，那个时候没有商务舱的，飞机都很小的，没有商务舱。那当然后来长途旅行都是商务舱。OK， 全时间奉献了，教会会给我头等吗？当然不会。那就开始练习做什么？我那个时候叫都叫不出来，经济舱。哎呦好苦哦，哎呦跟大家挤在后面， OK， 学习就是学习。那么好了，以前住都是住不是五星饭店的，六星的。那么这一次出门，一个星期当中我要跑10个城市，在东马10个城市。哎，我的太太是吃了不少的苦，我整天不在家了。OK， 我全时间侍奉的第一次出差，到东马去探访10个城市，一个礼拜，那六星饭店，别梦想了。假如住饭店的话呢，都是那种什么很普通的客栈，教会替我订的嘛。啊，不然的话呢会住在牧师的家里，或者是教会的客房。开始学习很有意思，操练嘛。我有很多很多很多宝贵的回忆。有一次安排到住在教会的一个贵宾室啊 ,VIP room, 教会的贵宾室。我一进去看到那个床啊，哎，我从来没睡过那种床呢，那个褥子啊，不是旧的沉下去，不是的，凹起来的。你睡过那种床吗？怎么睡啊？凹下去沉下去可以啊，沉下去了嘛。但这个不是沉下去，相反的呀。操练嘛，还是睡，结果还是睡。那么冬马不管是冬夏秋冬都是有蚊子的。哎呀，有一次到牧师的家里，住在他家里，哎呦晚上蚊子来咯，哎呦苦啊，已经很晚了，我要睡觉啊，第二天早上6点钟的飞机啊，4点就要起床了，要入睡了，电灯一关就听到什么就来了。那好了，看没有，没打到，电灯一开又飞掉了。长话短讲，信不信由你，我开始祷告。神让你知道我明天一早要坐飞机的，今天晚上不能不睡觉啊，求主帮助我把那个蚊子给我打倒啊。祷告完了以后又来了，啪一看， 哎呦，都是血，不知道谁的血。那种经验丰富透了，好受吗？当然不好受。这个叫做功科己身，叫身服我，要操练。我操练过了，算是操练过了。当然我假如跟这个很多宣教士在非洲啦一些贫困地区无法比，这个叫做叫身服我，共克己身啊。所以呢，不能把自己的身体的欲望放在第一位，神的工作就受了影响，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。归纳起来，我总归起来，他的意思就是要致死老我，我们这个老我要把它致死，才能够得到这个，才能够我们才能成功，不然的话很痛苦，非常的痛苦呀。我们这个普通讲到比如说打拳吧，普通的打拳，我们的对象是什么？对象是别人，打拳嘛。我打谁啊？打别人。攻克己身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打拳不是打别人，打自己。想想看，我们要打自己，要把自己打倒，这是攻克己身，才能够完成主人托付呀呀。好，所以节制呢是克己，要攻克己身，把我们的老我致死，这个是要下功夫的，要下功夫的，要有一段的时间的。啊，最后，这些的功课不是做一次，不是做两次的，做一次做两次成功了没用的，要什么呢？要坚持下去，要坚持到底，这个才算成功。半途而废的没用，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，要坚持到底，要持守到底呀。呀，今天呢，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很多都不能坚持到底，所以你们的谭牧师我很佩服，在这多少年了？谭牧师在这多少年了？啊，不止了吧？教会多少年了？哦，我以为他超过30年了，在这里有吗？不管20还是30，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。今天很少像他这样了，今天很少坚持到底的牧师。美国教会有一个记录，在牧会的牧师平均是两年半换一次，两年半呢，听到了没有？华人教会好得多，也好不了多少。比如说我们教会昨天庆祝40年周年，但是现在一个牧师都没有，三堂聚会 一个牧师都没有。过去两三年都是短期来的，暂时的啊，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很可怜，没有牧者，只有外来的讲员，都是好像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说他们，我也常常想到我自己，到处跑，能做的有限啊，就好像蜻蜓点水啊，蜻蜓点水嘛，你不管痛痒的侍奉，这个是很可怜的现象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啊！我现在讲的传道人，比如说啊，比如说有一个人 Robert Clinton， 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，不过很出名就是了。他是领导学的专家之一，领导学的专家，他写了很多有关这个领导学的书。那么 Robert Clinton 呢，他做了这个结论，十个领袖里面七个晚节不保。今天不讲晚节不保的事情啊，他这个晚节不保，他的定义跟我的定义不一样，不要不管他，就是因为晚节不保就不能坚持下去了，半途而废了嘛。另外一个 Steve Farrell 也是领导学专家，他是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是持守到底的，哇，这个太危险了。好，那么最近有一个调查，十个人21岁开始侍奉神，只有一个人持守到65岁。好了，算是他退休了。但是只有一个人侍奉到退休年龄。我现在问几个问题。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？你不能说没有吧？啊？哎，有听过吗？当然有吧，你不回应就是了。这个没听过就不对了。但是下面一个，请问你，有听过吗？啊，你也听过，他啊，对呀，啊，不是同工啊，同一个时候的布道家，结果呢？啊？就怎么样？什么？啊？哦，算信仰哦，更严重了，比我所知道的是更严重。他这个人呢 ，OK，Chuck Templeton 很出名的，很出名的。当时有人说他比 Billy Graham 讲道还有力。他被称为是 Babe Ruth， 听过 Babe Ruth 这个名字吗？是打棒球很出名的打棒球员。那么有人称他 Chuck Temple 呢，是这个布道团里面的 Babe Ruth， 不得了了，这个人不得了了。但是不久以后他就退出了侍奉的团队。他不是 Billy Graham 的同工，但是他也是布道家，跟 Billy Graham 同一个时代的慕道家啊，最起好。第三个你听过吗？这个人呢，据说三个里面讲到最有力的 Clifford。 怎么了？后来家庭失败，工作失败，很多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出现了，结果自己身体的丧失了，结果死掉了这个人。好，换句话说，在 Billy Graham 刚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他们都是二十多岁，都是二十多岁人，唯独 Billy Graham 坚持下去了，其他两个完全消失了呀。当时三个人一起都是红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只有 Billy Graham。 所以 Billy Graham 过世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打给你们看过这一段话。他是惠登大学毕业的，所以他被主接去以后，惠登大学的校长说了这句话，说什么呢？戈培里这样的出名是因为他的谦卑 humility， 因为他的透明度，没有隐藏的，他的行为没有隐藏的。第三 simplicity， 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。还有最重要的 integrity，他的人格是没有指责的，这四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啊，这个品质。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持守到底 ，to the end。Billy Graham 能够持守到底。这是惠登大学的校长所说的啊，谦卑，毫无隐藏，简朴的生活，并且完整的人格。我给你看一个画面，这是他住的房子。哦，你说这个房子很大啊，你怎么说简朴呢？不要忘了他五个孩子啊，是吧？五个吧？几个孩子？好像是五个吧？啊？三个女的，两个男的嘛？五个孩子嘛，在这个房子里面长大了，所以不算大吧？那么相比之下，有一个传道人很出名的，好出名啊，他的教会成真，这个人山人海的，这是他的住房啊。不用说他坐了飞机了什么了，不管了，我今天不是来讲他。所以 Billy Graham 能够持守到底，是他生活上这些的啊，他生活上的素质。好，我们呢要追求这一些的生活上的素质，并且要持守到底，持守到底。不但是持守到底，我们要终极无憾，到了最后毫无遗憾，我们的人生过了一个人生 毫无遗憾的人生，就好像保罗所说的。保罗这句话，保罗的这句话就代表了他的持守到底、终极无憾的人生。啊，他的名言呢、啊？啊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我已经跑尽了，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这是保罗说的。这句话从哪里出来的？考你一下，谁说罗马书啊？零分，错了，错了。真的不知道啊，我没有打出他的章节啊，啊，提摩太前还是后？为什么还要说应该是后呢？就是后，你别忘了，我现在已经给你一个暗示了，终极无憾的话语啊，换句话说，临终的时候讲的。临终的时候不是罗马书了，也不是以弗所了，这些书了，他写的最后的一本书，什么书？对，提摩太后书。好，这个是提摩太后书来的，几章？要把它记下来啊。 OK， 提摩太后书一共几章啊？啊，四章，对。那么这句话从第几章出来的？啊 ，Come on， 啊，谁说的？对呀、啊，最后的嘛，我已经暗示多少次了？老人家要过世了，最后几句话嘛，差不多了。这是差不多是保罗的遗嘱留给后人的，了不起，一个人活到这个地步能够说这种的话啊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我已经跑尽了，没得跑了，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，我没有动摇过，持守到底，终极无憾。这是保罗，这是保罗的这个生命的见证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几节啊？对，谁说的啊？你说的，偷看过了。要记得啊，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、第八两节是保罗说的话，这是他最后的留言，也可以说是啊他的遗嘱吧，也是给我们的，留下来给我们，要我们学习的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很诚恳的在这里跟大家说这句话，我们已经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思想属灵的这个什么所结的果子，不是九个果子，一个果子的九种的美德，节制是最后一个，我们最需要学的节制。当我们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啊，这种美德我们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活出来了，是不是刚才那首诗歌说的彰显出来了，显明出来了。假如没有显明出来，你要问自己了，为什么？求主帮助我们啊，能够把这些美德都能够显明出来，让神得到荣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 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你为我们舍身，为我们流血，不仅如此，也为我们复活了。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，都是靠着你复活的大能在世度日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是靠着你的力量在世度日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力量，靠着我们自己力量一定是失败的。主，我们在这里已经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思想属灵的美德，属灵果子所结出来的美德。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安静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思想这些美德，然后查看我们自己有哪些美德，是不是每一样美德都有了，是不是每一项的美德都显明出来了。假如没有的话，主啊，我们求告你，让我们继续努力，求你把力量赐给我们。我们不能靠我们的自己的力量，我们要靠你复活的大能来帮助我们，把这些属灵果子的美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，把荣耀尊贵都归在主你自己的名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